七月是中国大陆考大学的日子，为了不影响考试，北京特别允许高中恢复上学，但是防止萨斯不敢掉以轻心。这个周末，世界上最大的几个经济实体国家，也就是工业八国高峰就要召开，这是西方领导人在伊拉克战争以后第一次见面。美国国会通过350亿美元的减税法案，用来刺激经济，比当初布什总统要求的数字少了一半。
您现在收看的是一周经济回顾节目，主持人东方。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一周经济回顾节目。在中国大陆考过大学的人都知道，七月的高考是令人紧张的日子，许多考生把这叫做黑色的七月。但是今年尤其在北京，所有的学校由于SARS而关闭，为了不影响高考，北京市政府特别允许高中复课。下面是本台记者林玉莲的详细报道。
每年七月是中国大陆高考的日子，六月是高中毕业考试的日子。对于所有中国大陆的高中学生来说，这两个月也许是他们求学生涯中最严酷的时光了。往年这个时候正是他们悬梁刺股、刻苦攻读的时候。但是对于北京的高中生来说，今年和以往不同。北京是全世界 SARS 传染最严重的地区。在经过初期的极力否认之后，中国政府不得不承认 SARS 的严重性，并从4月22日开始关闭所有的大中小学，在校学生也不许回家。虽然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看起来 SARS 病在北京得到控制，但是原本定于5月22日复课的计划却被延长。由于高考临近，北京政府特别许可高中可以在5月22日恢复上课。这里是北京的重点中学，有贵族学校之称的北京第八师中学，高考之前放假一个月，高中生们对此有何感想呢？
本身就是即使没有非典，平时的放假大家也会很少出门，都会在家温书的。那么也就是说，其实非典这个事件呢，虽然就是社会上比较严重，但是呢我们大家就是每个人都是在家里边复习，然后呢出门的机会又比较少，所以首先呢我觉得对我的影响不是很大。
老师会时常的给你打电话问你的情况，而且他会随时来帮助你，帮你解答。况且有这么一个时间，又在高考前，可以就是自己调整一下自己的学习。
夏天就要到了，学校对 SARS 不敢掉以轻心，一个班学生的人数从原来的45降到20，进校前先量体温，超过37.2度的学生立刻送到医院。中国是 SARS 的源头，也是受害最严重的国家。由于一开始中国政府采取了隐瞒的态度，使这种类似流感的传染病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区。如今中国担心 SARS 会流传到医疗基础设施薄弱的农村地区， SARS 对中国经济造成伤害。更严重的是，由于这场传染病暴露了许多中国大陆存在的问题，因此许多外国投资者开始重新考虑自己在华的投资政策。我是林玉莲，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
根据世界旅游委员会的报告，萨斯将给中国2003年的旅游业造成204亿美元的损失，损失掉的工作机会接近300万。但由于旅游业还影响到其他经济部门，实际影响更大，其中对出口、服务业和商业部门的影响高达78亿美元，投资会减少37亿美元，工作机会减少680万个。和中国相比，其他同样遭受 SARS 影响的国家今年的经济损失可能不会超过64亿美元。而且 SARS 对各国造成大规模影响的持续时间各有不同，中国是半年，香港、新加坡是4个月，越南是3个月。这个周末，世界工业八国首脑峰会将在法国举行，这是伊拉克战争以后西方国家领导人的第一次见面。战争在美国和欧洲国家之间造成了伤害，这次是弥补的好机会。下面请看本台记者许佳颖的相关报道。
布什总统这个星期去欧洲参加工业八国高峰会议，这次会议的时间比较敏感。美国以伊拉克战争胜利者的身份出席这次峰会，当初许多欧洲国家都反对这场战争，而现在世界经济还处于不景气的边缘。工业八国高峰会议的参加者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几个经济实体，再加上俄国。大卫·艾伦是克林顿当政时期的商业部次长，他透露 这次工业国首脑聚会是多年来最重要的一次，部分原因是因为伊拉克战争造成的分歧，感情上的伤害需要弥补。另外，目前的世界经济很不景气。布什总统星期五出发，先到波兰逗留，然后到俄国参加圣彼得堡300周年的庆祝活动，然后再去法国的艾维扬参加工业八国经济高峰会。大卫·艾伦比喻说，经济高峰会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合影留念的机会，有许多寒暄以及握手拥抱的表面文章，虽然都是象征性的，但是也很重要。这次历时一个星期的会议使布什总统有足够的机会面对他伊拉克战争的三个反对者，他们是法国总统席拉克、俄国总统普京以及德国总理施洛德。伊拉克战争给美国和这些国家之间留下了感情上的伤痕。大卫·艾伦解释说，欧洲和日本在重建伊拉克的工作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他们是否会出钱出力，或者他们是不是有资格参与伊拉克的重建，这些都是问题。如今欧元对美元汇率高居不下，美国国会又刚刚通过减税法案，这些都给世界经济带来变数。联储会前任经济学家罗杰·库巴利克分析说，布什总统的态度是，你们都跟我学吧，我们努力挽救经济，相信减税是灵丹妙药，你们欧洲国家照章办理就是。日本由于当时领导人的经济政策错误，日本的经济一蹶不振，在经济峰会期间起到了反面教材的作用。
现在欧洲和美国的经济都不好，与会的八个国家之间也许更容易放下分歧，找到合作的空间。
说到减税，布什总统当初希望7600亿，如今国会只同意3500亿，一半还不到，够刺激美国的经济吗？
国会上个星期五的时候通过了3500亿美元的减税法案，虽然这比布什总统当初想要的7600亿少了一半还多，但是国会议员认为这已经足够振兴美国经济了。
Today's bill is indeed about jobs. It's about growing the economy. It's about trusting the American people to save, to invest, to spend their hard-earned dollars.
即使是当初想通过更多减税法案的共和党议员，现在也相信，减税3500亿美元能够给美国的经济增长提供足够的动力。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查克·克莱斯利就持有这种想法。
This package is tax relief for working men and women.To help strengthen our families, it's encouraging investment in small business where we create most of our jobs in America.
这项减税法案生效以后，今年和明年会给美国经济注入2000亿美元的资金。持反对意见的民主党人士反驳说，这项法案只会给富人带来好处，而且会给美国的财政带来更多的赤字。不过，财政部长斯诺并不以为然，他认为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创造就业机会。
It's tax legislation that will help average taxpayers, it will help small businesses to grow, and it will create a lot of jobs. It contains all the elements of the president's proposal, and it's the most far-reaching reduction in the tax on capital in three decades.
白宫希望这次减税能永久化，而且在下个财政年度还要继续减税。东方。
谢谢许佳颖。这个星期股票市场普遍走高，道琼斯工业指数收盘时是8850点，上升了250点，上升幅度 3%。 纳斯达克股票市场1596点，上升91点，上升幅度 6%。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了30点，收盘时达到964点。上海比股市场上升了13点，收盘时达到1576点。台北股票市场收盘时4556点，上升了163点，上升幅度 3.7%。 香港恒生指数上升了75点，收盘时达到9487点。想当初，耐克运动鞋厂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厂，但是由于他们眼光独到，聘请篮球明星，有空中飞人之称的乔丹作为他们产品的广告代言人，从而变成世界上最大的运动鞋制造商。如今乔丹已经退休，耐克把眼光又瞄准了下一代篮球明星。下面是本台记者李世海的详细报道。
运动鞋制造商耐克公司向来在明星运动员身上花钱毫不吝啬，这次他们瞄准了高中篮球新秀里布朗·詹姆斯，希望他能成为乔丹第二。作为年仅18岁的篮球后起之秀，上个星期四和耐克公司签下了历时7年、价值超过9000万美元的合同， 对于一个还不是职业篮球手的新秀来说，这笔钱好像多了点。但是体育顾问公司的大卫阿布勒登并不这么认为，他解释说，很多人都会问这个问题，9000万美元的合同值吗？不过不少专家相信，耐克公司只要多增加1%的市场份额，这笔钱就赚回来了。耐克正是看准了这一点，别说9000万，就是再多他们也愿意出。要最后争取到里布朗，耐克还需要打赢竞争对手雷宝克和阿迪达斯，这对于保持耐克的名声以及在运动鞋市场龙头老大的地位至关重要，而且此举还有助于帮助耐克提高对少年人的吸引力。阿布勒登分析说，希望里布朗能不负众望，成为真正的明星偶像。至于说里布朗最后能不能如耐克公司所预料的那样给他们带来滚滚财源，现在还说不准。不过很多运动专家相信，像里布朗这样有天分的篮球运动员是可遇不可求的。我是李世海，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
谢谢李世海。萨斯的出现使中国大陆的许多问题浮上台面，比如中国政府一出手就给了世界卫生组织1亿美元的活动经费，但是国内萨斯流行地区的省份却拿不出钱来救命。在接下来的莫瑶评论节目时间里，我们将分析讨论这种现象和问题。现在我们做一个短暂的休息，请不要走开。
收看动人心弦的时代古装剧24集连续剧《风尘豪客》，欢迎联系广告赞助。一段我们共同走过的历史，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放光明电视制作中心以冷静客观的创作态度，运用大量的史实资料，展示了一部辉煌而又曲折的历史面貌，以及一群修心向善的人们的感受、选择和探索的历程。隆重向您推出9集电视纪录片《我们告诉未来》，敬请收看。
英语教师强力推荐精致产品，您曾经用电脑学英文吗？空中英语教师大家说英语的 CD-ROM 光碟版及杂志内容之精华，以多媒体的方式寓教于乐，让您开开心心的学英文。您为每个字都懂摆在一起就不懂的片语头疼吗？一点 Magic 每一集20个故事，以片语贯穿，每个故事都有片语使用练习及翻译，生动而又容易明了，彩色插图，印刷精美。新增加的 CD-ROM 光碟版配上音效、精彩动画及练习游戏，叫您想忘也难。长期订阅教材购买产品，请拨专线1-800-700-6788。空中英语教室是您一生的好朋友。
自从今年3月以来，萨斯一直是我们观众最关心的问题之一。这场突如其来的传染病一开始有些令人措手不及，令人防不胜防，同时它也暴露了中国大陆很多隐藏着的社会问题。现在3个月过去了，在痛定思痛之后，回过头来让我们冷静地观察一下那些存在的问题，看看能从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 中国大陆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速度今非昔比，许多中国人尤其是海外的华人也引以自豪。中国政府在过去十几年以来一直也在标榜着这一成绩，但是透过现象看表面，其中又有很多现象令人费解。在这次抗 SARS 期间，许多这种现象浮上了台面。莫瑶，你过去谈过不少中国大陆经济领域存在的问题，这次 SARS 病流行期间哪些问题显得比较突出呢？
东方，对于这个问题我几乎不用思考就可以回答你，那就是贫富差距。中国大陆的贫富差距问题包含很多层面，像人和人之间有贫富差距，地区和地区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也有贫富差距，官方和民间，甚至对内对外都有贫富差距。举个例子说，在北京的萨斯新闻发布会上，记者如果问到预防萨斯费用的事，领导人一定会拍胸脯保证没有问题。所以你看小汤山医院八天就造好了，但是离北京不远的山西待遇就大不相同了。根据财经杂志报道，五月中，也就是山西疫情高峰时期，山西的防治经费短缺至少1亿5000万人民币。
1亿5000万人民币算不了什么吧，中国给世界卫生组织一出手就是1亿美元呐，算成人民币就是8亿呢。
这就是我刚刚所说的贫富差距。对内和对外不同，对外中国政府一直都是出手大方，做足了面子。像是世界卫生组织经费短缺，送上1亿美元的经费，使中国在世卫组织眼里马上成了财神爷。马上香港和广东的旅游警告就被取消了。这可不是在批评或有什么成见，我说的可是实话。可是反过来看，中国政府对内这笔钱就拿不出来了。在现在这个救命的时期都拿不出钱来，平时对经费的控制就更可想而知了。同样的，根据财经杂志的报道，清徐县是山西萨斯疫情非常严重的一个地方，但这个县的卫生防疫站上一次得到国家的防疫经费还是在1986年。
1986年，那可是17年前的事儿了。那时候我在中国，当时的中国大陆可比现在穷多了。
是啊，但是你知道吗，在1999年的时候，清徐县防疫站甚至连工资都开不出来，防疫站职工一年的工资是21万元，可是县里的财政支出只有20万元。根据财经杂志的报道原文，职工们必须要通过卫生监督获得收入，其实就是靠罚款来开工资，哪里还顾得上防疫呢？20万人民币是什么概念呢？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去年出了一条大新闻，和山西差不多穷的陕西有几个了不起的人物，一顿饭就吃掉了27万元。
有钱享受，没钱治病，这不就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吗？
所以说这就是贫富差距啊。有钱享受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人群，而没钱治病的是工农大众。根据中国的宪法，工农大众是国家的主人，虽然共产党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是在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山西农民的生命好像不属于人民的根本利益。
咱们从好的一方面来看呢，经过 SARS 这么一闹，中国政府岂不是要加大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了吗？贫富差距说不定也可以得到一些缓解。
乐观来看应该是这样，但是能够解决多少问题呢？首先，多少才算是加大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刚才我们提到的清徐县现在总算得不到了一笔防疫经费，但是你猜猜是多少？人民币2万元。这算不算加大投入呢？但是这又何止是山西呢？河南、内蒙、广西、河北，全国到处其实都是一样。这些地方的经费谁来投入？除了萨斯，还有艾滋病、煤矿安全这些黑洞怎么办？中央政府出不出这笔钱呢？事实上，许多地方已经开始在农民的头上增加课征杂税了，用这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既然经济大好，政府的荷包满满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为什么公共卫生投入反而不如20年前呢？如果是领导人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那么这就叫做渎职。萨斯来了，做些象征性的表示又有什么用呢？
是啊，从一个人花钱的方式可以看出这个人的许多秘密，同样从一个政府花钱的方式也能够看得出这个国家的政治精神。法国思想家托尔维尔曾经说过，一个政权存亡的关键不在于公共政策，而在于政治的精神。谢谢莫瑶。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周经济回顾，让你眼界更宽广。
和其他公司一样，美国最大的卡车租车公司 Ryder 也在等待着美国的经济能够尽快反弹复苏。在复苏之前，用 Ryder 公司总裁格里高利·斯温顿的话来说，公司对未来持着谨慎的乐观态度。他解释说，现在还没有明显的迹象显示美国的经济已经复苏，所以他们的态度是谨慎乐观和保守。虽然 Ryder 今年第一季度的盈利上升了 24%， 达到每股3.3，他们并没有为此而沾沾自喜。一般来说，汽油价格高居不下对经济不利，但是看来对 Ryder 的影响并不大。斯温顿介绍说，他们公司的财务状况良好，资产负债的水平比前几年要好得多，债务降低，现金流通量增加，盈利状况健康。斯温顿希望美国经济能够稳步发展，因为他们公司的许多顾客都不愿意签订长期的租车合同，往往都是以短期为主。斯温顿继续分析说，只有他们的顾客对自己的生意有信心，他们才会签长期的合同。 Ryder 公司现在的顾客都是商业客户，他们在1996年的时候把私人租车的业务卖给了 Budget 租车公司。日本的银行问题可以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现在处于左右为难的时刻。本台驻东京记者李军对此有详细报道。
日本银行最近第一次公开承认，去年开始实行的从商业银行购买股票的计划，使日本银行的资产负债状况受到很大的损失，账面亏损658亿日元，相当于5亿6千万美元。去年9月，日本银行决定两年内从商业银行手中购买股票，价值高达20000亿日元。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状况不会因股市的下跌而受累。但由于日本不断的通货紧缩，为了保证金融系统的稳定，日本银行被迫不停地购买各种资产。今年3月底，日本银行决定将商业银行股票的购买规模从20000亿日元提高到30000亿日元。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记者就股票亏损一事向日本银行总裁福井俊彦发问，他没有回答。后来银行的一位发言人透露，截至3月份，银行所持股票的账面亏损是658亿日元。为了加强资产负债状况的稳健性，日本银行在5月15号的时候请求财务大臣岩川正十郎同意，将法定的公积金和净利润的比例从 5% 提高到 15%。 一位观察家相信，如果日经指数下跌，日本银行股票账面亏损就会继续扩大。日本银行的日元储备高达23000亿，虽然这些账面亏损看起来好像并不严重，但是问题很明显，如果日本银行继续把高风险的股票纳入资产负债表的话，将来可能会更惨。除此之外，日本银行每个月都要购买12000亿日元的日本国债，并且还计划购买资产抵押证券，还讨论是否购买外国债券。这些做法都可能加大日本银行进一步亏损的风险。我是李军，新唐人电视台东京报道。
根据美国心脏病协会的统计数字，美国有2300万人患心脏病，如果再加上中风病人的话，数字高达6200万。美国社会逐渐老龄化，生病的人越来越多。在这种前提条件下，生产医疗器械的 Medtronic 公司最近行情看涨，将来前途无量也就不足为奇了。公司总经理阿特·考林斯介绍说，如果比较一下美国正在接受治疗的人口和需要治疗的人口数字的话，你会发现中间的发展余地相当大。不过美国社会现在不仅关注医疗水平和质量的提高，更关心医疗成本的增加。对于这一点，考林斯透露，最近美国劳保中心刚刚决定，对于住院费用的保险赔偿将平均提高 3.5%。 对于 Medtronic 公司来说，这无疑是个好消息。消息公布的当天，他们的股票就涨了 3%。 至于说美国的劳保制度会支付哪些具体的治疗方法，这个问题在新的疗法出来之前就在争论了。考林斯介绍说，他们的研究人员不仅注重怎样发明更有疗效的产品和治疗方法，使更多的病人受益，同时他们更在研究怎样才能降低医疗成本。 Medtronic 公司 10% 的利润用在新产品的开发研究上面，他们2/3的利润来自于过去两年之内开发出来的新产品。由此可见，新产品对 Medtronic 公司是多么的重要。婴儿潮出生的人现在都开始老了，未来对医药的需要空前增加，但是同时对医药成本降低的压力也很大。很多公司正在想方设法提供价廉物美的治疗方法。英国的金融时报集团和美国的 Documentum 公司签订合约，由这家公司负责金融时报的网络杂志。 下面是本台记者洪威来自伦敦的报道。
美国的软件开发公司 Documentum 最近与英国的金融时报集团签订合约，负责这家报纸投资杂志的网络版内容。这个网络投资杂志的名字叫做 Investors Chronicle。 Documentum 公司主要是为企业提供开发、安装、管理和保存文件的服务。他们过去一直在致力于开发新的商业机会，进入新的市场。和英国的金融时报集团合作，证明了公司这种做法的正确性。总经理大卫·德克瓦介绍说，他们把公司服务多样性的做法很成功，现在他们可以进入不同的服务市场。以前他们的顾客主要是制造商，像是制药厂和消费产品制造商等等。过去一两年里，他们开始提供多样化的服务，现在他们的顾客包括零售商、媒体、娱乐公司等，像是 Walmart、 Office Depot、 Home Depot 等都是他们的顾客。 Documentum 公司的总部在加州，今年第一季度的销售是$67,000,000，每股盈6分钱。同时，他们还估计第二季度的盈利会更好，达到每股9分钱。德瓦特透露，他们几个星期之前刚刚公布了对第二季度的预期，比第一季度的要好，第三季度的还要好。公司已经连续6个季度增长，发展前景很乐观。为了占领更多的市场，他们也陆续兼并了一些其他的公司。 Documentum 公司发展最快的部分和政府的规章制度有关。自从联邦政府新的会计准则出来之后，他们帮助了不少美国企业适应并严格遵守这种新规定，免得再犯错误。我是洪威，新唐人电视台伦敦报道。
有关新唐人电视台24小时节目，请查询 www.xintangren.com。赞助电话212-736-8535。观众反馈请记以下电子邮件地址 feedback@xintangren.com。
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兴旺有力地帮助了木材加工厂 Weyerhaeuser Lumber 公司度过目前经济不景气的难关，但是他们今年第一季度还是亏损了$54,000,000，产量下降，而且还不得不裁员。史蒂文·洛格解释说，公司各个部门好坏参半，有的没有起色，在勉强维持，有的部门表现相当好，比如建筑部门一直都是相当不错的。伐木行业过去一直不够兴旺，主要原因是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商业纠纷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美国政府对从加拿大进口的软木征收惩罚性关税。Weyerhaeuser Lumber 公司在边境的两边都有工厂，所以损失很大。洛格透露，他们相信这种纠纷的局面不会持续太久，美加两国通过商业谈判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展，但是美国这边已经提出了一套解决的方案，有希望达成共识。另外，现在美元贬值，这对 Weyerhaeuser Lumber 公司是件好事。但是反过来说，加拿大货币升值，在加拿大的商业活动的成本也相应提高了。洛格透露，木材加工业的复苏还是要取决于美国的消费者。总部在马萨诸塞州的 Millennium 制药厂开发研究出了一种治疗血癌和骨癌的方法，说不定能使这家制药厂名利双收。最近联邦食品药物管理局在经过4个月的审批程序之后，允许 Millennium 制药厂出售他们的抗癌药物 Velcade。公司副董事长瓦尔·科利安在采访中透露，过去许多大制药厂跟他们接触过，希望能和他们合作，一起把 Velcade 推向美国市场，甚至推向国际市场。公司和股东们已经打过招呼，在第二季度结束前把合伙人给确定下来。虽然 Millennium 的新药已经获准上市，但是标准普尔公司却认为 Millennium 制药厂目前的现金开销还是很大，而且在今后几年内不会有太多的进账。对于这一点，科里安解释说，他们相信在接下来的5到10年里，他们可以为病人提供更好的治疗方法，而且对公司的财务状况也会大有帮助。在美国，大概有45,000人患有罕见的骨癌。Millennium 制药厂相信他们的新药 Velcade 对其中 25% 的病人有疗效。部分分析人士相信，这种新药可以给 Millennium 制药厂每年带来2亿5千万美元的收入。 各位观众朋友们，这一次的一周经济回顾节目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看，我是东方，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